所讲的，你们再去思想。嗯，很谢主，我们常常听见很多道理，听到了以后跑到哪里去？从前一个牧师讲个笑话，我很欣赏。他的猴子在树上采果子的时候，不知道应当放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口袋，所以他就左手拿了放在身上，拿第二粒的时候也没有口袋，再放在身上，拿第三粒的时候又放在身上，所以结果拿了半天只有一粒。我们今天是这样，听到听了许多，每个礼拜听的放在，再听的放它掉下去了，所以听来听去，剩下最后听的那一篇，我不知道昨天早上的你还记得不记得，或者只记得昨天晚上那一篇。啊，我们提到圣父预备救恩，对不对？提到圣子成全救恩，对不对？也提到圣灵施行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再开通我们的心窍，预备我们，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真理。主啊，不但真理成为我们知识一部分，而且你的真理就是你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因为你说信道是听道来的，我们要用什么来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呢？除非你那永远没有改变的真理，你的道永不动摇，安定在天。只有建立在你的道上，我们的信仰也永不动摇，安定在天。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借着谁可以成全？圣父所定的计划，谁去遵行呢？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同工，成为万世万代所有与主同工的人楷模。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心，也成为所有侍奉主的人同心的一个榜样。而圣父、圣子、圣灵是按照次序做工的，没有损害于他们的平等地位，这也成为我们有次序、规规矩矩一个教会的组织的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作次序和他们的系统，那么整个宇宙中间一切的系统也变成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神是系统的神，我们的神是有组织的神，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他也吩咐我们凡事要规规矩矩而行，按照次序而来。所以圣子就成为遵行圣父旨意的那个执行完成救恩的那个位格。所以圣子要完成圣父所预备所计划的这个救恩呢，他就应当呢成为一个能够执行这一个工作有够资格的一个位格。那么成为执行这个救恩的这个有位格、有资格的这个位格，就是叫做救主。所以圣子来世界上是要来做救主的，或者他要到世界上要做拯救者。所以呢，保罗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当主没有生下来以前，天使说了，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什么？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注意听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者的意思。这个耶稣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即使英文里面耶稣，在中文里面同希伯来文的耶稣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就是耶稣啊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拯救者。那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救主。那么如果你注意看呢，今天在大卫城里面已经为你们生了主基督，主救主基督。那么这个主呢，是指 Lord， 是指 Master， 救主就指 Savior，Savior 是拯救者 ，Lord 是那位上帝，就是主。因为以色列人不随便称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用 Adonai， 就是希伯来文的主，来代替耶和华。那么主耶和华，他们不随便称耶和华，称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站在这个地位里面，主这个地位。而主这个字呢，在希腊文 Kurios， 当时代是不能随便乱用，因为他们只称凯撒是主，就是称罗马帝国的君王为主，不能随便称主。但是保罗说，我们乃是宣扬基督为主， 我们宣扬，我们宣布耶稣基督是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也是很冒险的事情。我们的主基督，主救主，好，那接着我要问与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成为救主是谁有资格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人间可以不可以设立一个救主？如果人间不可以设立一个救主，那为什么人间不能设立救主？如果一定要上帝的儿子亲自来世界上成为救主的话，他是凭着什么资格站在这个身份上？今天我们稍微思想这个问题一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资格是什么？你们提出来好不好？你们听到也听了不少了，现在把你们所听的好好整理归纳一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这个资格是什么？他有圣灵充满，我讲清楚一点，你们这个词句要结构清楚讲出来，我每一句都好好结构才讲给你听的。啊，全然无罪，还有没有？是同你所生的，还有没有？他是神，还有没有？他是人，穆罕默也是人，所以你要讲清楚，神人二性，还有没有？他是神所定的，还有没有？啊，他是公义跟圣洁的，你句子弄清楚吗？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有公义同圣洁的本性，所以他能够站在救主的地位上。啊，他能从死里复活，拉萨路也会。你怎么分辨拉萨路也从死里复活？
三天之后就
拉萨路四天，比他更久还可以活。他自己复活，他自己复活。
对，我意思就是说，不是人叫他复活，
不是人，拉萨路是人叫他复活。你们好好想，不要乱讲一场。啊？那么拉萨路照人的旨意复活吗？我是说那个句子要说清楚一点，再主这一点来讲。所以你们呢，这个怎么样能喊人家谈到的时候，就是你讲一半，他弄出来你的，哦 ，I mean， 你从来不知道你 I mean 什么，因为你里面的命名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拉萨路会在死，耶稣不会在死。我们以后复活了以后，我们以后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以后会不会在死？不会，所以反之复活了也不会在此，都可以做救主，对不对？那我们以后复活了不会在此，我们就和耶稣一样也可以做救主了。
那怎么来？
耶稣基督什么？叫拉萨路复活，不是拉萨路自己复活，那耶稣是自己复活，对不对？我知道你们都 get some point， very important， but when you want to express it, it's terrible， 啊，你说耶稣基督是叫拉萨路复活，啊，耶稣基督不必人家叫他自己复活，圣经说上帝叫耶稣复活，那也可能啊。 因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做救主。哎，复活的事情还没弄清楚。
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什么？他是第一个复活，
第一个复活是神的长子。
哦，你们都说，你们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里面有所知道，我也知道你把你的知道讲出来，我不大知道。有一个人说，他说的 I know what you think， 哇，这很厉害啊、哦！人家在讲什么，你会知道，这很厉害。那个人回答说什么 I feel what you know， 他更厉害了。好了。那么刚才复活，复活注意啊！你说如果说复活以后会再死，这真的。耶稣基督叫三个人复活，以利亚叫一个人复活，以利沙叫一个人复活，这个彼得叫一个人复活，保罗叫一个人复活。所以这些曾经叫人复活的人，那些复活了的人后来再死，这是实在的。耶稣基督复活真的是再死，他永远不再死。不，我们也复活也不再死啊。那么你说耶稣基督没有人叫他复活啊？那么呢，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圣经提到父把死的痛苦解释，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呢，耶稣基督是不是自己复活，是父叫他复活？三位听嘛。还有什么啊？代死的，代替病的。OK， 你看了、啊、我们听了多么道多么多的道理哈、啊，其实不是突然的。当我们把这些慢慢整理出来的时候，你的信仰的系统就有了，你明白吗？啊，不是突然的。那么你说呢？我现在呢，这个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你无论如何呢，你已经拿出一些呢，历史历代堆积起来能够传到你耳中的那些道，也就是对真理的了解给你的影响，啊，所以如果有人他说他完全不受人的影响，不可能的。啊，他是一个唯一个人重生的啊，你唯一不，他今天要他要提的是那个唯一啊，那个独一能够完成神救恩的神人二性者，他要提到的是这个。OK， 那我们把这些这么多你们所提出来的神学结论，啊，这个把它归纳，还有没有？
它是应验弥赛亚的预
言。它是应验旧约里面有关弥赛亚所有预言的那一位，是预言的应验者。还有没有？它是弥赛亚。所以包含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情哈，很多人都会讲这些道理。你知道谁先发现基督有三重身份在历史上？这整个三重身份的一个位格呢？这个是基督论里面叫 Christology， 就是有关于基督的这一个神学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督是君王，基督是祭司，基督是什么？先知。谁最先发现？你知道吗 ？John Calvin。加尔文，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以为他这个就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已经影响到他自己不知道。好，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小的时候的听一个传道人讲，基督的是救主，什么资格呢？那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后呢，我就写了一篇讲章，基督为救主的资格。写了以后呢，我一讲就讲了一个钟头，第二次讲了一个钟头半，越来越长。后来呢，第三次呢要三次才讲完，后来我就把它分成了七次八次，把它讲很多很多。后来在香港1970年的时候，我用八天的聚会来讲那个题目，把它讲完。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个救主的身份，这个救主的资格，先提到他本质的问题，有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 Is there any person qualified enough to be the Savior besides Jesus Christ？ 有没有？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在救主的资格上代替耶稣基督？没有。那么换句话说，基督是救主， 这个他的本质是独特的救主，是独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接受吗？好，现在这个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是根据什么？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啊，根据什么？是不是因为圣经记载，或者因为呢没有别的人有可能有他那些的条件？哎，你听啊，有没有别人有可能有他那些条件？我那一篇信息的是 introduction 是这样，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圣经是这样记载，我们要看他成为独一救主的资格是任何一个人没有其中任何一条的，连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他资格中间的任何一个资格，任何一个条件都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有他的任何一个条件站在他的地位做救主，除了他自己以外。这个是 uniqueness and the finality of Jesus Christ。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他要成全父的救恩，他那个独特性里面所包含的一些的条件，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其中的任何一条。那这是什么呢？父差基督做救主。关于神所差的这一个事情呢，也就是说神的使者。那么这使者这个呢，在整个圣经的意义就是天使的意思，是 the messenger of God， 上帝的使者，就是 messenger， 对不对？在新约的这个神的使者，也就是变成这个我们通俗所用的使徒 apostolos。 所以这 apostolos 这个字呢，乃是指上帝所差遣的。那么在天上的灵界里面，神所差使的那就是天使，在新约中间神所差遣来去传福音，来去建立教会，这个是使徒。那么当然在广义同狭义两方面来看呢，使徒在新约并不是指每一个被主差遣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被圣灵感动，知道神的旨意，差派你到 Cuba 去做一些 Castro 传福音，那么你被差派，请问你是不是使徒？是。好意思，我好意思敢讲我使徒无汤从容，你感到有点不大对，对不对？嗯，这使徒是被差派的意思，在这个广义下义的，当然呢，放到了这个，你在新天新地，你在圣经里看见那个这个圣城呢的根基是什么？十二个使徒，城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所有被差派的那种使徒，那是有限制的。OK。那么呢，在使者中间，或者呢，在这个天上的天使的中间，是不是所有天使都一样？不是，基督是独一被差派，与其他天使不同的。所以呢，基督是差派使徒的那个最大的使徒，神差遣他到世界上来，他为使者。那我们注意看这句话，以耶稣同所有天使不同的地方，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大家一同读，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五节，他与天使不同的地方，你看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注意啊，这是差遣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有使者，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他是众天使所敬拜的大使者啊，他是被差遣来，而叫众天使都要向他敬拜，那个使者是差遣的，负责差遣的。那我们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同来读第一节，一二三，同蒙天道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这夏令会是谁办的？基督使者协会，对不对呢？ Ambassador 什么？ For Christ， Ambassadors 是使者们、 耶稣基督是大使者，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的认为使者为大祭司耶稣，那个是 the only one, not the plural but the singular one, 那个使者，上帝差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救主。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很清楚，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做挽回祭，父差子，父差子使他做挽回祭，父差子使他讲天上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约翰一书第四章叫父的差遣， He is the messenger, the only messenger of God to be the Savior, 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样，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中保，在人类历史中间唯有一个，在宇宙中间只有一位是又有神性又有人性，这就是道成肉身，上帝在肉身中间显现，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意义，神与人同在，就借着基督呢，是神降生而成为人，那个无限之道而限制自己的肉身中间，这个道空自己其的人性的这个身体呢，这个神人二性是成为他救赎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资格。我管你神差的，上帝差遣很多人吗？当然上帝差遣很多，但是上帝没有差遣很多人做救赎，只有差遣一位做救赎，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是神差的意义，在基督身上没有别人的这样一个条件，神人二性的中保，他又是神他又是人，如果基督是神而不是人，他不能做中保，如果基督是神就不是人，他也不能做中保。正想替我翻译的弟兄坐在后面，他一定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如果他只懂中文不懂英文不能做翻译，如果他只懂英文不懂中文他也不能做翻译，他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如果替我翻译的人我用中文他也用中文，那不是翻译那叫 repeat 对不对呢？如果翻译的人只懂英文不懂中文，我讲了他翻译，他不是翻译，他 tell another story 所以呢，做中保一定两方面都有，所以基督如果是神不是人他不能做救主，基督如果是人不是神他也不能做救主，所以呢，他呢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大家说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那在神面前代表什么呢？代表有罪的人替罪犯代求，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代表无罪的神替圣洁的神施恩。所以呢，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领受透过他圣洁的神所给我们的恩，而基督在父的面前借着他，上帝看见他为罪犯代求，这样可以把这些罪人赐下来，所以他是神人二性的基督。第三样，耶稣基督是这个神人之间那个中保，是对的救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不能拯救罪人，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为救主，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以圣洁的身份站在一个待死的地步里面去。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先念一遍，你们一同念，从十四节一直念到第十五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十五节一同念，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位无罪的救主是在罪恶的试探范围中间，把那个没有犯罪的生命的得胜彰显出来，成就了这个无犯罪的记录，无犯罪的生活，这个救主呢就成为一个有资格的救主。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他有一个代替性的代死的功劳，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没有犯罪的救主竟然真的能死， 这个死呢就不是为他自己死，而是一种代替性的，这是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他的死没有代替之功呢，如果他的死是不过自己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他的死就与别人无关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所以他的死就变成一个代替性的死。那么这个代替性的死怎么可能呢？这当然是神所许可，也是神救人的方法。有关这一方面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提出来。第五样，他能从死里面复活，得胜死权。这个得胜死权是他能够成为救主的这个资格。所以耶稣基督不在死权之下交出生命，乃在死权之上交出生命。没有人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弃的。这是所有曾经因为他而复活的人，或者在这个以利亚、以利沙、保罗同彼得所救活过来的人中间不同的地方，他是得胜死权者。他本身是一个在死权之上交出生命，有主动的权交出生命的主，也有主动的权把生命取回来，所以呢，他可以做救。以留样，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或者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他能做救主。这个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或者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全本新约圣经只有记载两次，一次记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第二次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大家来看，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翻到一同来看。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大家一同读一二三。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小字怎么讲？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Undestroyable， 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是基督以那生命之主的姿态来救赎那些被罪奴役的小生，那些生命，许多许多的生命的那个资格。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此会序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大家一同读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此会序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不能坏的生命，无穷大能之生命，以无限者解决有限者，这是很简单的。以有限者解决有限者，那是量的分别，而不是质的分别。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大家说，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有限的，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有限的。他以无限者来解决有限者，虽然他是一，而有限的是多，这个所有的多加起来，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而无限就是无限。所以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the others is qualitative, not quantitative。 所以呢，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乃是以无限者来解决有限。但是宗教教主不是讲救主了，现在提他的宗教教主想要用他们有限的生命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是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七样，他是唯一能满足神的义的要求的，唯一能满足神的义的要求，完完全全满足了神在公义圣洁方面对人的要求的这位主。所以呢， 这样的一位救主，所有的这些资格者没有任何其中一个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有其他任何一条的，没有。所以他站在神与人之间，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大家来唱感谢主。感谢主神救我灵魂，感谢主弘扬我入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这样丰丰富富的救恩。我不知道你唱什么，你们的词和我的不大一样，就是我想应该原来的意思是一样。感谢上帝，每次我们谈到基督，谈到基督，我们整个灵会被提醒，谈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谈到耶稣基督是救主，谈到他的 uniqueness finality of Christ the ultimate， 我的心很受激动。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位救主。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昨天什么问题？如果比如说没有打开关联而需要长的时间，我就留在解答问题的时间。你先提出来。
你谈到第一个父差子，你如果差的话，我们的观念是差者比被差者应该来得大。
嗯哼。
所以三而一不能二，所以子女不能同尊同荣。从这个逻辑看一下。
什么逻辑？那是你的习惯。
因为差者与被差者一定是一定到一个底。
差与被差者一定一个高一个低，是我们的社会论，我看法是我们现在的看法，而这个是从秩序组织从规规矩矩一切的来源。正向的，你请你的太太帮助你做一件事情，你叫她去做的时候，这个就等于的她就比你更低级了。
因为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好比说耶稣说，他说子不能做什么，只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够做，
这是当他在做人的时候或者在永恒里。
那么爱子是守生的，在人的观念，如果按照昨天你的逻辑，
爱什么？
按照你昨天曾经
你说爱是什么守生？
爱子是守生的，在个性上的。如果按照你昨天的逻辑的话，因为利位是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所以利位就比亚伯拉罕要低。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爱子是守生的，那么这个被生的就比生的要低。
神的生同人的生一样不一样？这个亚伯拉罕向墨基洗德献祭的时候，不是献祭，向他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他的子子孙孙都随着他一同在那里向墨基洗德下拜，不献祭奉献。这样呢，那立位成为祭司的立位就在他的腰中，表示他有一个代表性。他这个代表性，因为他是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代表整个人类这个进到一个堕落的地步。那么这个耶稣基督是父守生的，耶稣基督是父的儿子，是子，这个子父比子一定是更大，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在我们的人伦的观念中间，因为父先存在而子后存在，所以这个呢叫做这个父子观念，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如果你从神性来看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从人的观点来看，当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是比父更小，他是比圣父更小。在永恒里面呢，他的永恒里面为父所生。那么你说如果为父所生，我们的观念是说父先有死后有，对不对？但如果你用我上个去年已经提过这些问题，就父同子，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你更先做他的他父亲的，或者他更先做你的儿子？现在一个孩子生出来还没有生以前，我是我，他在哪里我还没有看到。当你生下来的时候，我是他的父，他是我的子，我更先做他的父，或者他更先做我的子。如果你说我先做他的父的话，那么呢，我先做父的话，我是谁的父？因为他还没出来。所以就父子是相对， 父与子是同永恒的，在神性里，在神的三位一体的神性里，父活等永恒的开始，子也活等永恒的开始，父子之间那是永恒的，所以子没有被圣以前就永恒的与父在一起，所以那个生呢，乃是指父与子的相对，成为一个呢，这个可以彼此有关系的那个相对性，所以 mutual relationship 是因为这个子从父出来，父生了子，那个生呢，乃是父才成为父，子才成为子，那这个永恒的父、永恒的子，在永恒里面就是父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与人不一样，与人生还不一样。我们今天用了这个人的生来回溯到神的生，人的生是这样的，随神也应该是这样，那个是一种倒转的秩序，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人的生，那么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这个是 logic 咯，如果你说父生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请问上帝的太太是谁？那我们就用人的观念来讲，是神不是人，人的生意律同人的这个生意原则是神定的，而定生理原则的神本身就不在生理原则在这个里面，这样神造的自然，神可以不在自然力的约束之下，因为自然力是由他而出，而他不是自然力而出，是这个意思。后面先
你
没有，圣经没有讲子生灵，没有。如果父生子，子生灵，那父就变成祖父了。所以不是逻辑，我不喊你讲逻辑，我有用了一些逻辑，或者在我的里面的，我是应用理性的功用，但我不是同你谈逻辑的。我谈圣经的，圣经没有子生灵，所以就不能够把这个拿来讨论，因为子生灵这个是谁讲的？这不是神秀，这是人秀，所以圣经没有这个事情。父生子，圣经提到，所以呢，这个子就非受道，重点是说子不是被盗的，所以用生这个字。但是灵呢，是从父出来，所以用出。这个生同出是两个不同的字。父生子，那么父从上帝，灵是从父出来的，灵是从子出来的，所以因为灵是上帝的灵，灵又叫做基督的灵，所以是出而不由生，这个 proceed not begin、啊、还有一位我怎么知道他是没有罪？耶稣基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有罪？四福音里面，你注意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啊，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你不要看清，这句话是整个历史中间所有人类文化里面最伟大的道德性的挑战 ，moral 这个 challenge。Who among you can show my sin? Can point out my sin?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这句话太大了。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这一章有一个很大的辩论，第四十五节说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因此不信我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无罪的是那些每天跟他在一起的门徒。如果你再注意呢，当他被生下来的时候，天使就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来称呼他了。还略称一下就提了，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一同读。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谁要生的谁呀、啊、The Holy One of God。 如果你没有研究希伯来的宗教，也没有研究旧约里面这个名词的用法， The Holy One of God， 耶和华的圣者，这是一件很重很重的事情。 The Holy One of God， 耶稣基督圣者。那我想我不要，这次我们谈就是不要再回头的，你怎么相信耶稣就实际上没有罪呢？你怎么知道他是30岁出来了，变成历史考证了？那我到结果我就问你，你信不信圣经？如果你不信圣经，我们全部不必谈了，对不对？我们要帮助使我更能了解圣经的意思，但那是基本的 presupposition， 我已经翻给你看了。就如果你连圣经是神的话也不信，那我们很难谈下去。但那个是副道学的事情，是去年的，你去年没有来，所以今天快去买录音带，去年把它听清楚，那我们继续下去，免得从头，每次从头打根基。啊？什么？人性？你要给我用给人性加定义什么？人性是指什么？啊，就是人性的定义是吗？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替代了有血有肉因人而生下来，就是借着人的身体生下来有血肉身体的那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做人的那一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也有了这个身体中间与我们一样的一切的功用。不同的地方是他有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人性，因为他有人性，所以呢他会饥饿，他会干渴，他会疲乏、啊、他会焦，会这个惊慌惧怕，惊慌起来。那么如果你要把耶稣基督说呢，他呢用神性来谈这些，这不可能。那上帝怎么会慌呢、啊、是不是？上帝怎么会口渴呢？就是当他在人性的时候，他比父更低，所以他讲过父人比我大，他讲过这句话。他也讲过子不知道，我有父知道。有一个人问我，唐先生，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讲英文？我告诉他，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里面。我今天跑过的地方比耶稣跑过几十倍多，他就限制在他的心那个地方，限制在那样的生活，限制在律法以下，当然不比他大。但是在他的神性里面，他讲过什么？我与你同样享受的荣耀， The same glory we hav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那个是关于基督论啊，我们今天谈救赎，当然基督和救赎有关系，因为他是那样的一位基督，所以他才能完成救赎。所以你们提我尽量可以跟你谈，但是不要忘记人性，基督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人性是犯罪，这个亚当犯罪以后那个人性，而基督所承受的不是亚当罪性传下来那个人性，这是一个 theological problem。 如果耶稣所承受的是亚当犯罪传下来那种人性的话，他不能拯救。耶稣基督的人性，他的身体虽然是借助玛利亚生的，但是圣灵感应生的，圣灵感应生的就是圣者，耶和华的圣者。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生是以人的身体生在人间，但是他的人性是圣者的人性，与我们不同。像去年你有没有来？
有，
你一定忘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我今日 ，God is God who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注意这个原则，上帝是造空间、造时间的主，宇宙是因他而有的，所以他自己就不在时间的下面，在神那里是永恒的现在的 ever presence， 没有昨日、今日、从以后，所以在永恒中间时被生，这个生呢就没有时间的开始，而这个生在永恒里面，所以今日我生你，这是指时在永恒中间为时，灵在永恒中间为灵，但是呢 最接的圣经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呢，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去彰显他有那个神迹，所以因复活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保罗的这个使徒行传在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从第这个第二章提到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复活乃是点名他的永恒中间为儿子，在永恒中间基督为儿子，而在历史中间借着复活显明他是那一位被生的儿子。我什么时候说？圣经说，我这两天还没有提到那一节。好，如果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灵魂的死而已呢？而已呢？那么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
Yeah.